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对不起，提到亚伯拉罕凭着他的恒久忍耐，所以他就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提到神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说，这是一个极浩大的救恩。这个救恩呢，在开始的时候主自己来告诉我们，后来借着使徒也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那这个浩大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主要是讲到人灵魂上的救恩。换句话说，就是说人的灵魂如果没有得到神的拯救的话，是必然要进入一个堕落沉沦很可怕的永死的地方。而神的心意原本不是如此，若不是借着基督让我们的灵魂有一个能够回转的机会，我们都必须沉沦而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都一直提到这巨大的浩大的救恩，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何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来承受忍耐等候这样一个浩大的救恩。好，今天我们就来再仔细来看这个整个的救恩的过程里面，在人的部分和神的部分，我们各自又做了哪些事。首先我们已经看到，这浩大的救恩里面唯一神以大部分的事神都已经做了，但是人如果要承受呢，这里说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恒久忍耐。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浩大的救恩。接着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又提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当神在应许这样一个浩大的救恩的同时，他又再度的来启示。当我们想到启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对象，当我们要发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对着一个跟我们同等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低等来启示。因为当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指着一个比我们权威很高很大的一个对象来启示，这样子我们启的誓呢才会有功效。因为我们启示的对象将是要来保证我们所说的誓言。所以在这里在十六节刚刚讲到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而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再度的来显示他的应许是必须要实现的，所以他也来做了样一个启示的这样过程。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对象来做誓言的中心，所以他就只能指着自己来启示。这是在十三节里面讲的。在启示的目的里面呢，为什么要启示呢？当然我们讲了，第一个是为了要格外的保证。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神的应许照理说是不需要保证的，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唯一一个不需要在他的应许上发誓的就是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我们常常会需要经过这个启示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保证口说无凭，对吧？我们人的应许，我们的 promise， 我们答应人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启示或者没有白纸黑字的立约的话，我们所应许的东西很多时候是没有保证的。所以通常讲到启示的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应许，我们所答应的不一定我们能够做得到，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就有这个启示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而在这里，神他为了要格外的保证，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不更改的。这里并不是说神他需要启示，而是说他为了要来显明他的旨意是绝对绝对不会更改的缘故，所以他也用启示来做证明。那启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读的十六节里面是讲了为了要解决各样的纷争或者解决各样的争论。很多时候在过去一直到现在，很多时候都有这样情况，就是有两方，如果他们之间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就要产生争战。那 征战是大家都想要避免的，所以要如何才能够避免征战呢？就必须要有一个解决，要签立一个条约啊。所以在签约条约，所以在十六节里面讲说，在很多时候呢，在人与人之间啊，或者是一个集团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和平方法来解决的时候，他们就用立约启示的方法啊，用立约启示的方法，就签立一个条约或者发誓，在我们的誓言里面呢，两边啊能够共同来有一些协调，说好，我们都共同的来同意，说这是我们要所遵守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彼此发誓，那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所有的冲突。所以在这里讲到了结纷争的时候，誓言很多时候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生的。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誓言跟立约很多时候是同时会发生的啊，立约当然就是白纸黑字啊，更清楚的，除了誓言以外，更清楚的来保证我们所说的或者我们所做的必须按照条约上所说的啊，所应许的，所答应的来完成。所以我们来看，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的立约是非常形象化的啊。在很多地方，我这边举了一个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4:18这里面啊，这里面看到说，犹大的首领啊，还有啊耶路撒冷首领，他们都曾经在神的面前发誓过啊。在旧约时代，他们的立约誓言，他们的立约誓言是非常形象化，而且非常的血腥的。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把这些牲畜，把牛羊劈开，分成两半啊，然后呢，立约的两方呢，就从这个劈开两半的牲畜当中走过去啊，这是非常形象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发誓，我们现在要立约，但是如果我所应许，我所答应的，我所写在条约上的事件，以后我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呢，我就好像这个牲畜一样被劈裂成两半啊。所以这非常形象化，非常形象化，很可怕的啊。所以这等于是发毒誓啊，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就像这个牲畜一样被劈开，这样子的惨死在当中。所以这是非常形象化的誓言。我们早期在台湾的时候，现在应该不会这么没有那么文明，在早期刚刚开始这个选举的时候啊，尤其竞选市议员的那个时候啊，有很多要竞选的人呢、啊、他们就要去庙里面发誓去发誓的时候，就跟乡民说，哦，你们都来投我，你们如果投我的话，我一旦选上的话，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一定造福乡里，我一定尽我一生最大的能力为我们的乡民来争取最大的利益啊。然后到庙里面去，为什么去庙里面就要去发誓啊？因为在台湾在乡下的时候，还是很多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迷信了、啊，都是非常注重，所以这些要竞选人都要到庙里面去啊。非常形象化的是什么？他们刚刚已经 Peter 讲了，我要拿一只鸡啊，拿一只鸡啊，不是去供而已啊，是鸡什么？先讲就是说我某某某如果选上，我一定造福乡里；如果我违背誓言呢，然后一把刀在手上。马上当场就把那个鸡啊的头就把它剁掉。我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我的愿，这个所履行的义务的话呢，就如同此鸡，然后咚就把鸡头砍下来，剁鸡头，啊，是非常非常形象化的。但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呢，已经是更形象化，已经把这个牲畜都已经劈开变成两半啊，列在两边，然后立约的两方呢就这样走过去，啊，走过去，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我一定做到，我若做不到，我在这边我发誓，我若做不到的话呢，我就像这些被劈开的牲畜一样惨死啊，这是非常大的毒誓。好，那我们刚刚看说，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事实上也经过类似的情况啊。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啊，亚伯拉罕就问耶和华说，那我怎么知道你要应许我这些呢？好，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去拿三年的母牛啊，三年的母山羊啊，三年的公绵羊，还有斑鸠啊，还有雏鸽啊，拿这些牲畜来，然后呢把这些牲畜劈成两半啊，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啊，一半一半摆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就是说，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形象化的啊，按照旧约的形式里面把这些牲畜劈成两半。那后面更有趣的是，在17:18里面我们读到的时候说，日落天黑的时候，有烧着的火把 啊，冒烟的炉烧到火把从火块当中经过，那这是什么？这不是人，这很明显就是表示代表说神自己。OK， 所以你看到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自己也下来经过那个被劈开的牲畜里面啊，所以可以看到说神在立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慎重啊，他要发誓，但没有办法指着比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他要立约，所以他也一样跟人间所立约的形式是一样，他自己走过这些被劈开的牲畜，来证明，来保证他将所要应许的是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神他在跟亚伯拉罕所应许这个浩大救恩的过程里面，他是如此的慎重啊。那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刚刚讲到十八节里面讲到说，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神就不能够说谎。这里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两件不更改的事到底是哪两件呢？啊，当然你如果看解经书的话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讲呢，我就采取这个啊，一般的解经家都同意的啊，有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事实上是一件事情啊，在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都出现一个字叫做应许啊。那同样的十三节、十六节、十七节，你注意看啊，有好几节经文是应许跟启示同时出现啊。十三、十六、十七节呢提到神的启示，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呢，包括 Calvin 在内呢，都同意说这两件不敢改的事呢，就是神的应许加上他自己的启示啊。因为这两件事情呢，神是不能说谎的，因为任何一件神的应许，神是不能说谎，一定要成就的，再加上他的保证，他的誓言也是绝对，就是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人类的救恩是不可能再度有任何的更改。所以在这里这两件事情是说神对他拣选子民一个双重的保证，是一个双重的保证。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神的应许本来不需要再发誓，但是他要格外的保证，所以他就再加上了他誓言来证明，来表达他的心意，说他要拯救他子民啊，这件心意是绝对不会更改。在刚才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后面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两件不敢改的事情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啊。这个浩大的救恩经过神的保证是注定预定一定要给我们的，那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的话呢，我们会如何呢？这里讲到说我们的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通入幔内啊，灵魂的锚意思是说是什么？是说你盼望的根基啊，因为神的保证是如此的坚定，而且一定不会更改，所以我们的盼望呢，我们的盼望就有根有基。这里讲到说灵魂的锚就像我们的盼望就是非常非常的确定，知道说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这个锚呢是直接的通入幔内，就进入了至圣所。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二十节最后一节里面就提到耶稣成了一个永恒的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啊，在至圣所里面为我们打开了幔，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整个刚才我们读的整段经文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到这样重大的巨大的浩大的救恩，而这个救恩经过神的誓言之后呢，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但是这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说亚伯拉罕子孙到底是指的是谁呢？到底是谁会承受这样的应许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子孙呢，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子孙，通常我们直接会想到的是他的血缘的后裔，就是他你从家谱里面可以看到说他代代相传后面的子孙。但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解开来说，如果我们要从字义来解说这个亚伯拉罕的血缘后裔的话呢，事实上不是指的所有人，是指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看家谱的话，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后来啊，在两千年前的时候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看他的家谱，他的确就是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耶稣基督虽然是亚伯拉罕子孙，但他本人啊，就是耶稣本人，并没有留下啊，他没有结婚，他并没有留下后裔。那这样子的话，亚伯拉罕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应许到底是给谁呢？啊，到底是给谁呢？所以在罗马书还有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说，如果说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子孙的话呢，在圣经里面解释出来说是一个属灵上的后裔，换句话说呢，是蒙父神拣选，在圣灵里面重生，以至于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人啊，这些呢就算是基督啊，基督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里面就讲到说，应许啊，应许是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属律法的，也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就已经拣选他的子民，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必然来到世上，啊，把神的工作做完，以至于救恩有了确据。那在之后呢，所有凡是能够效法当初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就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得着那个浩大绝对不会更改的救恩。好，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几段经文里面，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件事情，就是说神对他所拣选的子民，他有的双重保证，他有不更改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就是灵魂上的救恩。这个浩大的救恩，他讲到说这是必要的，非常的重要，而且人不可或缺的。因为当人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话，他的灵魂就必定要沉沦。所以这是，这非但的浩大的救恩，对人来讲也是必要，绝对要啊，一定要的救恩。而神的双重保证里面讲到说，这样一个浩大的救恩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是绝对不会更改。然后第三个，我们讲到说，这么重大的救恩经过神的保证，那如何得到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恒久忍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些实际的情况。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或缺，我们必定要的，如果我们也知道这个救恩如果按照神的要求我们来恒久忍耐，我们就必然会得到的话，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该做的。只有一个条件，神其他的神都做完了，神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有信心来忍耐等候。但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的人我们什么都没，什么都有啊，几乎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忍耐。现代人最缺乏的呢，就是忍耐。如果我们看现今我们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啊？如果你总结来讲，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现象啊。从六零年代，在美国的话有一个叫做 60s 啊，它是一个分界线。在六零年以后呢，跟六零年以前呢，对，在美国的文化上有巨大的转变。但基本上，我们如果看这近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表面上的改变，但是它基本上的后面呢，基本上是这两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更新，第二个呢，就要能够及时性的满足，要很快的得到他所要的啊，这基本上是今天这个世代里面非常强调的。那这强调两项里面，你可以看到跟过去呢，我们所重视的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啊，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是今天我们人所要的。你看到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电器啊，我们各样的科技，我们是不断的要求更新的啊。如果这个东西太旧了，就是不好，新就是好。一直用一直用，用不坏的不好。对，以前我们都说要用 越用越久。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十几年前来的时候都要带一个电锅，大同牌的大同电锅，那个电锅真的是永远都不会坏，我家还有一个，怎么用都用不坏的啊。那这个经验就说不好，哎呀，这个东西一直用都用不坏啊， dumb 啊，这个东西太这个太笨，太笨重了，怎么一直都不新啊，这个不行。所以可以看到说，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重视什么？我们非常重视一个东西它在时间上的考验。这个事件呢，这个事物如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叫做好，这是过去的价值观。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叫好。 可是现代不是，现代并不是说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好，那不见得，当然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不是最主要的价值观。基督价值观要新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啊？这个你看，这个 Microsoft 微软啊，微软出来的东西不断的翻新，对不对？不断的翻新，但我们希望说永远在 XP 时代啊，对吧？永远是旧的 Windows， 那不是很好用吗？现在到这个 Windows 7的时候就已经很难用了，知道？我家的现在出来的都 Windows 8，那个是用设计给这个触屏用的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找按键都找不到，很不喜欢啊。但年轻人喜欢，为什么？因为新。我们喜欢不变的东西，我们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能够用得很久，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叫好。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这个老观念已经过去了，过时了，我们已经过时了。今天的人要的什么？要新，要不断的更新啊，能不能用得很久没有关系，但是要新，要能够符合现在的需要啊。第二个，及时性的满足啊，及时性满足是什么？就是不要等了，我拿到以后我马上我就可以用，我们拿到以后我马上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所以基本上也是忽视忍耐等候这种 character， 很非常非常不重视这个忍耐啊。所以你注意看这两点文化上的特征，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面啊有了很不同的解释啊。一个是不需要时间来考验它的价值，一个是不需要人有一个对时间上忍耐的特性的锻炼啊，这个都是今天的人呢不太重视的。所以如果有这两个特征的话，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现象，你就发现食物很简单，以前是要这个很精美的食物，对不对？食物要精美，你要准备的时间越长越精细越好，对不对？可是你看今天呢，今天很多素食店，今天唯一不会亏缺的是素食店。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网络上在讲到这个 Olive Garden， 这个很有名的连锁店，这个算是中上级的餐馆，对，他们现在都面临很大的亏损。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文化改变了啊，那个想要去餐厅里面坐下来耗个一两个小时来慢慢的上菜慢慢来精美那种气氛的人已经很少了啊。因为今天的人是什么？今天的文化我们刚看到是要及时性的满足，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就是没有时间，我们要快，所以素食店是很多的啊。所以真的如果所有的餐馆都濒临倒闭的话呢，到最后只剩下麦当劳这些啊，他们也在最近也在说他们还在亏损啊。我不晓得他们如果都支持不下去的话还有什么餐馆能够支持下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因为文化后面的改变，以至于现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已经在食物方面就发现说有很大改变。好，那在音乐上面也是一样啊。在以前的音乐呢，我们非常注重强调反思啊，注重歌词的意义。你注意啊，你如果要反思，如果要注意歌词的意义的话呢，这都需要时间的啊，都需要时间的。你要去想，要想这以前什么叫做好的歌呢？就是它歌词好不好。你看注意看以前的诗歌，四段五段，对不对？今天的人一看到，哎呦四段，哎呦我还有五段的，哎呀唱三段就好了，是不是？你看今天的人，以前的诗歌都是哇，那个每一句话每一句的歌词呢都精挑细琢，慢慢慢慢来填词。那今天的歌不是这样啊，今天的歌强调的不是歌词，也不强调反思，强调的什么？节拍、音量等等啊。为什么呢？它强调的是主动及时性的，及时性在心灵里面的触动，这是今天的音乐所注意。所以你注意看今天所谓的 popular 比较流行的比较被大众所接受的这种音乐里面，基本上它的走向是这样的，它歌词不怎么样的，对不对？你像很多很流行的歌，非常非常的歌，非常非常流行的歌，你如果看他歌词，那歌词没有什么东西的，有些甚至在那边很流行，你问他唱什么，他都说我说不知道我在唱什么。那你为什么唱呢？因为我唱的时候我很高兴。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今天现在的人，因为我们不再去考虑时间上来反思来了解意义，而很非常注重在心灵上那种立刻性的满足啊，所以在音乐上也有改变。好，那信息交流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信息交流上也讲，以前是这个文字性的啊，写信文字，对不对？以前我们传递媒介都是文字啊，文字。那文字拿来以后你都要仔细推敲，要看说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才能够了解，对。现在你要写信很少人写信了啊，我到最近才知道一般人现在已经不看 email 了，连这个电邮这个 email 都不看了 啊 ，email 都不看，人家只发短信。哎，你 email， 哎呀，你写这么长一篇，啊，你这个超过五行的，我这就不想看了。这短信啊，短信要很简短啊，一个句子能够减少就减少啊。现在是强调什么？要短，要快速，而且大量信息的交流。所以基本上就有图像啊，还有多媒啊，多媒体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这是今天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基本上信息交流上，也是在文化特征上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对我们在时间上，对时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今天人要快，要快啊，他不会有时间来精挑细琢你的文字里面文字的优美，他没有时间做这个，他要很快的知道他你要到底说什么。很快你就要说快一点。我那大概那已经好久以前了，看了一篇 paper 说啊、说统计现代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平均是七分钟。呀，我们已经过了20分钟了，肯定大家都不知道神就跑到哪去。这平均注意力只有七分钟，换句话说在七分钟以内，如果他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啊，他虽然还在那里，可是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已经去做别的事情了。七分钟啊，可有人可能说哪有七分钟啊，要看你讲什么，对不对？你有兴趣的我才给你七分钟。所以信息交流，你可以看注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快速大量信息啊，大量信息交流，图像啊，图像。我记得10多年前啊，以前我们的台湾都有很多报纸啊，报纸你看都密密麻麻都是字，对不对？以前的报纸都是这样，都是字啊，密密麻。那在10多年前的时候，台湾出来的第一份报纸呢，它那个报纸叫做苹果 Apple 啊，苹果。所以叫苹果报、苹果日报还是什么的啊？那个报纸一出来以后，大大的畅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报纸《苹果日报》有一个特征，它字很少啊，全部都是图片呐、啊，全部都是图啊，都是像相片，都是图片，都是图片。然后图片上面只有一两行字，结果这个报纸呢，大量的事情，这在10多年前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就是文化的特征，在后面的时候就影响到我们现在现今世代的改变，啊，图像，啊，我们这个周报，你注意看我们这个周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考虑，我们牧师几个我们都要考虑要把它删减，因为有人说字太多了，没有人要看，啊，所以你注意看，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文化在后面衬托，以至于我们现在有的现象。那基本上什么？今天像我们对时间的看法是不一样。我们这世代人是不想忍耐的，我们不喜欢在时间上浪费太多。那在神学上也是一样啊。神学上以前的神学是很多的书啊，很厚的书啊，要以神为中心来仔细来分析来思考。那今天现代的神学，你注意看现代的神学、近代的神学或者新派的神学，基本上人本主义的啊，他不再去强调圣经的内容，也不去考古，也不去研究文字了。他很注重说，我只要拿到一些东西，我能够让我心灵里面有直觉很快的感受，我不需要去看太多东西，我就能够很快的进入那种跟神亲近关系啊！这是今天的神学的中心。你看到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些文化特征在后面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所发现的现象。所以今天现代的人是我们是在处在这样的文化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世代，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这个文化里面已经不知不觉的就随从这个文化，就产生了现在这样一个现象，啊，今天人我们对时间看法是改变的，我们不认为时间长是好的，换句话说，越快是越好，很多事情越快解决越好，所以不太注重这个远程的这种投资，而是很注重短线啊，很近、很快、很快的来解决我现在有问题。那对于自我价值的看法也是一样，啊，自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要去了解。啊，圣经里面或者是其他人、其他社会、其他周边的事，而是最重要的是我的感觉是最重要，甚至别人怎么说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感觉。不管环境怎么变，传统怎么说，最后一定要我在我的内心里面做最后的拍板啊！这是今天的人啊，在这样一个文化特征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这样对时间的看法，还有对自我价值的啊改变。那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这一段里面都讲到忍耐等候，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里面，已经使得我们现今的人是很缺乏忍耐的。啊，所以，但我们仔细来看说，我们虽然说是缺乏忍耐等候，但是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在等，还是很多时候在忍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条件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两件事情来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等。啊，第一个，事物的重要性，这个事情如果很重要的话，你就会等。 啊，第二个得到的可能性，看你这个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啊。从第一个来看，事物重要性，这事情如果很重要很重要的话，你一定会等的，对不对？不管你在哪一个文化里面，对不对？学生等毕业，对不对？等了毕业以后等工作，等了工作以后等绿卡，啊，等绿卡就是等家庭，啊，等孩子，等钱财，等名利。所以事情如果说我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我一定会去等啊，越重要我就越有耐心来等，对不对？那事实上一个被强迫的，这我没办法，我非等到不可，对不对？我要绿卡的话，我不等我怎么办？我就咬着牙根我就等呗，啊，事物的重要性，啊，得到的可能性。如果这个东西一说，哎呀，这个要等个十年半年，没人会去等了，对。但如果说，哎，这一定会等到的，啊，为什么读书？啊，你知道你三年、四年，啊，五年，读博士的话，今天博士大概五年应该可以毕业了。但是至少那些事情叫做指日可待，对不对？今天你要等的话，除非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是指日可待的话，你会去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得到的可能性。啊，不是说不会的啊，所以基本上是两件事情。如果你认为重要的话呢，你会等；如果你认为得到的可能性大的话呢，你会等。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今天的人事实上呢，今天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说不能够忍耐等候啊。我们这些东西都在等，我们刚刚看过啊，并不是不能等，而是我们有选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来等候，来盼望。今天的人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我们是缺乏忍耐等候的，这是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但是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仍然会有等候的这个时候，而是我们选择性的。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因为我们文化有所改变。对，我在选这个事的时候，除非这个东西我真是觉得说我非要不可的话，我就不会等。我只要发现我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话呢，我会去找一个比较容易的等的来等。对，这是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记得说，今天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忍耐等候，我们事实上每天还不是都在你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不是都在等都在忍呢，只不过我们来选择，我们人本主义，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我们要在什么事情上来等，在什么事情上来忍耐。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说，他已经指出我们世人所忍耐等候的目标的错误。哎，在这个箴言里面就讲到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啊，快乐至极就生愁苦。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人所等的，我们刚刚讲的钱财名利这些东西，这都认为说，我们说啊，我们就是盼望这些，我们就是要等这些，我们没这些我们就不行。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你在等的时候你认为那是必要的，但事实上你仔细来看我们今天过去所等到的所有的一些事情啊，在今天来讲，你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你等到那些东西事实上也是一场空。在箴言里面说，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如果我们的所盼望，我们所等待忍耐的对象是世上我们这些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的话，那最后是生愁苦。你以为等到以后快乐，但事实上必生愁苦，这是箴言啊，箴言里面所说的。那耶稣还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很多大部分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看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个财主的比喻啊，那个财主呢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呢？后来他最后想出一个法子，他就很安心了。因为他可以把他的这些五谷杂粮啊，这些所有的财宝都把它存在一起，然后最后呢，他下了一个结论，他就对他自己的灵魂啊，好有趣，他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呢，他就对他自己的灵魂，自己对他灵魂，事实上他这里面说了三句话，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第一个对我说，我又想着说，事实上从头到尾都是自说自话，全部都是在对自己说，都是对他自己说。最后他的结论跟他的灵魂说：“好了，你可以去睡了，你的钱财用不完了。”啊，那最后神就下了一个结论，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无知的人。”当人做了一切的盼望，一切等候，认为说：“啊，我这搞定了，我安了，我安心了。” 这时候神就下一个结论说无知啊，无知啊，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做的这一些有什么用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里面讲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个我们是指他们自己的使徒，因为使徒他信里面讲到说，使徒在世上呢比众人都劳苦啊，他为了主他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又被逼迫又被打啊，很多时候都冒了生命危险，他一生是吃尽了苦头。他讲他说，我们使徒做了这么多的牺牲啊，如果我们的指望只在今生的话呢，那我们到后来我们一定是很惨的，我们比众人都可怜。到时候如果我们的指望是在这里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的。但是这些经文我们在看的时候请注意一下啊，虽然保罗在指他们使徒在这里，但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呢，我们也一样，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啊仔细来审视一下。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是不是只对今生有指望？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要注意一下。今天在这世代上非常流行的成功神学啊，非常重视人的成功，非常重视人的成功。成功神学里面说神会祝福你，神会祝福你，你就这样做，你在所有事情你要什么心想事成。成功神学基本上是告诉你自己，你看成功神学里面所强调的全部是今生，全部是今生的盼望。那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如果基督徒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事实上是比所有人更可怜。比谁可怜？比那个没有信的人更可怜，比所有人都可怜。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那事实上我们不要做基督徒算了，我们会活得比没有信的人更可怜。这是保罗说的话。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要得到那最好的，不然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我们所付上的代价，那我们就没有了。所以再讲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盼望神所应许的那个灵魂的救恩的话，我们还是眼睛是盯着我们今天想要的这些钱财名位啊，世上就有一切的话，我们事实上是活着非常的可怜，更痛苦的。喜乐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的喜乐人生决定于我们盼望的根基。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说，灵魂的锚，我们的灵魂的锚，你盼望的根基，这灵魂的锚你到底是扎在哪里呢？你盼望的根基到底定在哪里呢？忍耐等候的条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事物的重要性跟得到的可能性，这是决定我们忍耐等候。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到最后最后，如果神的圣灵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事实上我们人的一生唯一一个值得我们恒久忍耐的，就是这个浩大的救恩。为什么？第一个，它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第二个，神已经双重的保证说，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喜乐的人生必须要把灵魂扎在一个正确的地方，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必须要立定在一个不变的根基和永恒的救恩里面，我们才会得到喜乐人生。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箴言里面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盼望还寄望在今生的话，还寄望在这些有形质的物质上的话，我们毕生愁苦，不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的。而当我们圣灵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灵魂的锚，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应该立定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有这个喜乐的人生。当然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强调的是，我们要忍耐等候那一个必定会得到救恩。当然我们提到忍耐等候的时候，今天人常常会想到忍耐等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今天我们世上很多的忍耐等候都是很痛苦的，对吧？你要等毕业的话，你要忍耐，你要忍耐，对吧？很多的考试，很多过程很辛苦的。你要等绿卡也是很辛苦的啊，整天上网要看，你要找资料，很多的时候很麻烦。你看，你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忍耐等候的时候都不是很快乐的，啊，都是非常非常劳苦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巨大的浩大的救恩，非但我们可以 一定会得到，而且事实上我们在忍耐等候的过程里面应该是喜乐而不是痛苦的啊。在这里讲说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盼望。我记得刘同书牧师他有一个见证，在讲到说他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你如果有没有看过他的见证的话，那一个短片很好的啊。他讲到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人家安排他，结果他就去跟一个老先生住，那个老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大概以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就从那个老先生身上呢就看到了一切，那老先生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因为重病啊。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到最后有一句话呢打动刘同书牧师啊。那个老先生跟他讲，他说我知道我很快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他身体不行了。他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儿童在盼望圣诞节的来到。刘同书牧师他的见证里面他说，这个老先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我那个心情就好像一个快乐的儿童在期盼那个快乐的日子来到一样。这是什么？这叫做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的灵魂的锚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盼望不是随着耶稣基督进到施恩座前面的话，我们必定一生是愁苦，我们必定一生是不会有活泼的盼望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效法亚伯拉罕，因为这重大的救恩是神一定要给我们的，而忍耐等候的过程也是喜乐的。在第八章十五节说，豪土里的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等候的结实。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忍耐等候神必定要给我们救恩。这个过程是我们都要经历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神要陪伴我们去走，而且是非常喜乐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真是抓住我们的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变迁的时代，我们都缺乏信心，我们也缺乏忍耐。在这样的文化的冲击里面，我们无形中已经被影响，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去等，不愿意去想，而急于得到及时性的满足。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锚到底应该抛在哪里，我们盼望的根基到底应该立定在哪里。我们如果要忍耐要等候，我们究竟我们忍耐等候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主，求你的灵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短处，看见我们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今天的文化，来对待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主，求主帮助我们，让你这样一个再度双重的应许里面，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生，让我们的忍耐等候成为一个活泼忍耐，而不是一个痛苦的，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盼望的等候。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